的功夫断缘计法容易行。
所谓随缘消旧业，更不做新殃。我们先讲容易行的下等功德，要从断缘计法做起。古大德有两句揭话：随缘消旧业，更不做新殃。意思是说，
有肉可以食就食，冇肉就算了，随缘就会消除旧有的罪业，千祈不可以为了食肉而再杀害生命，又做了新的罪业而去受多殃。
大藏经中有一部婆娑论，其中有一句话：若一日一夜持不杀戒，当于来世中绝不遇刀兵劫。你看看，只有持一昼夜的功德就这样大到不得了，何况是长持不戒杀的功德，岂非更大？话讲到这里，有人要问了，
听你这么讲，不杀生是避免来世的劫报，假如希望现世就避免刀兵劫，有没有可能呢？
我的答复是可能。我而且讲一个故事来证明一下。
假斋免溺的故事。
从前有一个人搭了一只船出门，在船内看见船主的木桶中有两条很活泼的鱼在水桶里边游来游去，可能中午就要杀了来吃的样子。这个人就对船主说了：
你这两条鱼卖给我好吗？
船主说了：
好啊，但是这条鱼价钱好贵，两条要300元，你几时要吃呢？我就帮你煮。
这个人他就拿出了300钱给船主买了这两条鱼，一时不忍心吃他，就说了：
我今天不想吃鱼啊，请你不要煮啊。
隔了一日，船主又问他了：
你今天要煮吗？
那个人就回答吧：
不好不好，我今天吃观音斋。
其实这个人并不是吃观音斋，他是眼看两条鱼在木桶水中游来游去很可爱，所以不忍心吃它，杀了他们煮熟更是觉得可怜，所以才说大话说自己吃观音斋。最后他终于将鱼放入缸中，使到他们获得了自由了。又隔了一日，船正在大江中行驶，忽然之间狂风大作，波浪滔天，满船的人都是惊恐万分。在跪跪拜拜喊救命的时候，忽然在云中出现
假斋
这两个字来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，就有人问了：
我们船长是有什么人吃假斋的？
咁样问问咗好几声，呢、这个人佢就想啦，佢话：
我家吃观音斋，一定触犯咗天条。假如隐瞒唔讲，岂不是害咗大家吗？
所以就即时高声回答话啦：
系我啊，系我啊！
众人就话啦：你落去啦，
你落去啦！
讲下讲下就将佢推落水啦。这个时候也很奇怪，不知道哪里飘来了一个木头，那个跳下水去的人竟然安然无事的捉住了木板，一阵大风就将它吹到岸边，被人救起来。再看看那只船，是经不起那阵狂急的风浪一吹而翻了身，船中的人通通沉入缸底喂鱼。我们大家想一下，这个吃假斋的人只是生起了一念慈心，就救活了自己一条性命了。
第二，中等的功夫断缘坚素较难行。
再讲中等的功德，不但要戒杀，而且要坚素食，实行起来就比较前面的要稍微难一些。
因为人生落嚟就有肉食嘅习惯，要断肉食系好难嘅。
唔容易断，点算呢？咁样必须到下面几种嘅观赏。第一，恐怖刀兵劫嘅来临，请问大家怕刀兵劫来临吗？如果是害怕，呢碗肉放喺我前面，应该观赏。
当时呢个畜生被人宰杀嘅时候，系如何恐怖害怕，好似刀兵劫嚟一样。为求避免遇到刀兵劫，我就唔食呢碗肉啦。
呢个系第一步嘅观赏。第二，恐怖贼寇来嘅时候被捉，第二步嘅观赏。一旦战乱发生，敌兵嚟嘅时候，人民被捆绑起来，系几咁可怕。呢个时候应该观赏。
等呢碗畜生嘅肉，当时被人买去将佢捆绑起嚟嘅时候，系几咁可怜。为咗避免被贼捉去捆绑，我就唔食呢碗肉啦。
第三，恐怖家人嘅离散，第三步嘅观赏。每个家庭都有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妻子、眷属。如果一旦被贼捆绑咗去，六亲眷属妻离子散之后嘅悲伤系几咁痛苦呢？就应该观赏。
当时这个畜生被人捆绑捉去之后，他的眷属悲鸣哀嚎的时候，他的可怜的样子，这碗肉我就不忍心吃了。
第四，恐怖自身的被杀，第四步的观赏。假如我们这个身体被人要杀的时候，各人的心情是愿意定是不愿意，这个时候就应该观赏。
当畜生被宰杀时的流血，以及在砧板上刻了之后掉入锅里头烹炸煎煮的痛苦，为求自身避免被人杀，这碗肉我就不敢再吃了。
假使这四种观赏做到了，不但不想再吃肉，更进一步的就会发怒忏悔过去所作不啱的行为，并且以后永远断除肉食了。
第三，上等的功夫断缘放生护难易。
第一，升到七级浮屠。
再来讲上等的功德，除了断缘之外，必须兼行放生。佛家有句话，救一众生胜造七级浮屠。七级浮屠就是寺庙的七层宝塔，这样看上来就知道救一个众生的功德是几咁大呢？
因为佛是心心念念要救度众生的，所以救一条众生的命就同报答佛恩是一样的。
我相信有人必定会想，
为什么畜生也可以同人来相比呢？第二，过去眷属未来佛。
我们大家要知道，六道里头皆有过去的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六亲眷属。
六道就是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饿鬼道、地狱道。
在此六道中，一切众生的本性原来是干干净净光明的，因为无始染了无明，就迷惑颠倒，在这六道中生了死，死了生，头一次胎就有一次的父母六亲的眷属。自无量劫来，父母眷属之多是无法子可以算出他们的数量。
因为凡夫一投胎就有了隔音之谜，自己是看不出来的。
有人就说了，既然是看不出来，为什么能够知道呢？要知道这个是佛讲的，释迦牟尼佛是开大智慧、大彻大悟的大圣人，佛眼看得清清楚楚。他说，
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
众生一旦遇到了佛缘，信佛学佛就能够成佛， 所以一切的众生不但是过去父母，亦是未来的诸佛。你如果是放他的性命，你就是菩萨。要知道不做菩萨是不能够成佛的，这个需要举一条公案来引证。
永明大师放生得救的公案，
在宋朝的时候，有一位永明大师，他未出家在俗的时候是姓王，在那阵他是一个江口做营理税务的关卡官，就好像现在港口收关税的人，他是一位成愿再来的菩萨。
因为住在江边，日日都看见渔夫捉了活活泼泼的鱼，就引发他的慈悲心，就每个月的薪水都拿出来买鱼放生了。
经过了一段时间，渔夫他们大家都知道王先生是好主顾，有活鱼就通通挑来卖给他放生。他每个月的薪金不够买鱼，买这里不买那里又过意不去，薪水买完又怎算呢？于是他就将税付的钱暂且的拿来买鱼放生。当上级主管一年一次来调查富银的时候，亦一时无法子归电，被上司呈报上朝廷，政府就下令判处他死刑。
要知道国库的重要性，国库入面的所有金钱，除非政府批准才可以动用。这次王先生私自拿了国库的金银，一年之中拿了很多，未经政府批准，所以被判处死刑。
从前的法律比较现在要严得多，当时一般人都是很同情他，大家都知道王先生不是为了吃喝嫖赌才用了国库的钱，但是亦是爱莫能助。当时的政府就派了一位监斩官，名叫做许子申。许先生平时和王先生是非常好的朋友，在监斩前就对他说了，
我虽然知道你动用公款是来做善事，但是上司的命令，我现在也没办法救你，只好请你原谅了。
王先生就回答说了，
多谢兄台的好意，我死无遗憾，因为我已经救出了数百万亿的生命，我现在一心一意只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
讲完他就合掌一心念起阿弥陀佛来了，一点都不怕死。午时三刻一到，监官就命令许子手开刀斩首，
但是当把刀去到王先生的头上面，只听见当一声，真是奇怪了，大刀已经断为三截了。
监斩官许子申即时做了表彰，将情形奏报前妙王。这位前妙王亦是信佛慈悲的人，见到奏章就即刻下令赦免了王先生的死刑，并且还恢复了他的官职。
但是王先生被释放之后就不愿意再做官了，他已经看破了世情，就即时出家学佛，勤修戒定慧，后来被人推崇为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，亦即是永明大师。他曾经因为作四了简的帖子而闻名一时。
最后我再将简单的放生的方法话给各位知。首先要加持一杯大悲咒水，洒在地方众生的身上，口念忏悔文道：往昔所作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今对佛前求忏悔。咁样念三次之后，再为佢念三皈依：
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皈依佛不堕地狱，皈依法不堕恶鬼， 归真，不堕畜生。
我哋要知道为乜嘢要对众生讲三归依呢？
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两条命，一条是生命，另一条就是慧命。放生是不但救了他的生命，亦都要救他的慧命。
讲三归依给他听，他下一生就不入地狱，不做恶鬼，不变畜生，免堕三恶道受苦。如果得到了人身，发菩提芽，深信佛法，就有成佛的可能。这个就是救他的慧命。
又例如在马路边或者任何地方，看见有人正在杀害生命，没办法救他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发出怜悯的心，口里头即刻为他念三归依以及广生咒，这些亦都就是略尽我们三宝弟子的一点悲心。
放生简单的方法到此讲完，我们再讲一首偈来结束本题。因故可谓无缘不生，疾厉绝水难忘结食。这个偈是说，
过去所做的很多恶因固然是可怕的，但是如果没有增上的缘，就不会发生恶果了。
好比前面所讲的，法师教那个人种东边西边的疾厉草，疾厉好比是恶果，脚一踏就被刺到破皮流血，如果是没有浇水，就好难有希望能够生长成疾厉，脚一踏在地上就不被刺得皮破血流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
过去虽然做了很多杀害生命的恶业，只要现在戒杀护生，就会减少恶果。
所以奉劝诸位，大家快啲学佛，快啲转变因果。
讲座第三，杀是凶暴，罪伤天和。
诸位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学人在归处同大家研究佛法已经是第三日了。我们要知道信佛学佛的第一个条件，必须是先要明白佛陀的教义。佛陀的教义有下列六种：
一慈，二悲，三平等，四诸恶莫作，五忠善奉行，六自正其意。
要做到这六种，必先要戒杀。所以学人今日所要讲的题目就是杀是凶暴，对伤天和，
吉祥和灾殃的原因。
第一，和气之祥。诸位要知道，杀是万恶之首，不但是凶恶残暴，而且是伤天害理最不好的事情。俗语话了，天地人三才一脉相通，意思是说，
人心好比天地之心，心护就是护人，心善就是善人，人心凶暴，天地亦都会变成凶暴，人心和气，天地亦都会变得和气。
但是人心有善有恶，你能够看得出来呢？要知道心善就会做出善的事情，心恶就会做出恶的事情。更要知道天地和平就是和气，天地不和就是凶暴之气。人好，天地好，就是吉祥；人不好，天地就坏了，就变成了灾殃了。
但是吉祥的事和灾殃的事并不是突然之间来的，这样吉祥是从何处而来的呢？
吉祥是由和气而来的，所以古人有一句话，和气之祥，意思是说，和气之极，心中和和平平到了极点，不但不伤害人，连一切的动物亦不杀害他，和气就来了。
文王宅及夫骨，
举一个例证来讲，古时候的周文王是最慈悲的帝王， 佢视民如商，睇见每个老百姓都如同受咗伤害嘅大痛苦一样嘅可怜。佢嘅心不但对活人系咁怜悯，对死去嘅骨骸都唔忍心让佢一步雨浸。
按当时周文王有日到郊外去到视察，睇见死尸枯骨四散咁露出地面，文王即刻就命人收拾将佢埋葬好。周文王就系咁慈悲嘅啦，
佢不但爱护在生嘅人，连对死去嘅人亦都爱护，所以佢真系一位仁慈嘅圣王。
高才方长不折。
再讲到孔圣人嘅七十二位大弟子，其中有一位姓高名才，佢系一个大贤人。高才嘅慈悲、恻隐之心，不但对于动物、对于植物嘅草木，亦系慈悲爱护嘅。
因为高才少年嘅时候，成日上山嚟到斩柴，佢睇见树木冬天会落叶，春天发芽，就会生出幼叶新枝，佢就唔忍心截断树枝，所斩嘅都系一啲枯木干枝。
所以话高才方长不折，到而家仲系流芳千古。诸位你睇下，文王同高才呢两位嘅慈心系唔系和气呢？当然系和气啦，和气就招致吉祥，所以文王以及高才当时系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，和气吉祥。第二，戾气自殃。诸位听到呢度就知道和气自祥系好嘅，但系相反嘅一种就系戾气自殃。呢句话点讲？
好比有一个人一肚嘅暴戾之气，呢、这个人就一定会招致灾殃啦。
假如一个家庭有咗戾气，呢、这个家庭就招灾殃。一个国家如果系有咗暴戾之气，人民就招灾殃啦。暴戾系咩意思呢？
暴戾就系凶暴，凶暴到咗极点就会杀害动物。
最先只系杀害小动物，小动物杀成习惯啦，就会杀中等动物，中等动物咁杀就会杀大动物，杀成习惯，后来连人都咁杀啦。咁样越扩张越大，跟住就杀父杀母杀长辈，呢、这个就系天下大乱嘅前兆，所谓嘅戾气自殃啊。
古德的名分，
但系天下有智慧嘅人，亦有愚痴嘅人。有智慧嘅人一动机就感觉睇到后来嘅果报，愚痴嘅人有动机不但冇感觉，就系、是、千次万次对佢讲，你做呢种唔合法嘅因，后来就会结恶果，佢都唔听。所以经常有一句话，
菩萨为因，凡夫为果。
意思是说，
有智慧的人看见了因就知道后果，就不敢再作恶。凡夫不知道作恶因的厉害，就为非作歹，等到受果报的时候，虽然是怕亦都来不及了。
第一，知机其神，不但是佛家讲知机其神，古代的圣人亦说知机其神。机是动机，神是明白，就是好比刚刚所讲的有智慧的人，一动机就知道后来的事情是怎样。
又好像聪明的人，假如看到屋檐下的石阶起了潮湿，就知道不出三日就会落雨，看到月光的周围有了黑圈，就知道要起台风了。
还未落雨就知道雨要到，还未打风就知道要起台风，这个就是知机其神。这样有人问了，
先知道仲未到嘅事情，有乜嘢好处呢？
如果能够先知道仲未发生嘅事情，咁样佢就有先见之明。
而有先见之明嘅把握系好好嘅，好比未起台风之前，就将粟麦等等粮食先收藏起嚟；未落雨之前，就预备雨具。
咁样先预备好，如果遇到饥馑或系久雨嘅时候，就可以避免临时起咗恐慌。第二，防微杜渐，呢句话嘅意思就系话，
一件事无论系大亦或系细，系啱啱开始发生嘅时候就要预防，唔好等佢扩大开嚟。
呢个就叫做防微杜渐，就系将佢塞住，唔可以令佢发生。古人有一句话，涓涓一滴成江河，星星之火可燎原。意思是说，
一滴一滴的水，积少成多，亦都会变成江河。少少一点，好似星的火，亦都能够烧咗一片大山野的。
所以不可以看轻一滴一滴的水，亦不要疏忽一点一点好似星星的火。请诸位要注意的是，现在世界各国正在酝酿战乱，不相信的话请你看看，甲国有原子弹，越国也有原子弹，他们发明了新式的武器，到底是用来做什么呢？
就是要用来杀死无量无数的生命，你们就是灾殃之兆。
亦有人说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战乱仲未嚟到面前噃，朋友，你唔好咁讲啊！必须要注意，好似微微一滴一滴嘅水，就要将佢先塞住；防备渐渐燃烧嘅星星之火，就要将佢扑灭。咁样就唔会发生大嘅灾害啦。话讲到呢度，或者有人会问啦：
你哋佛教徒有乜嘢办法可以将世界大战制止住呢？
这个我们不敢夸下大言，亦不能够制止住世界的大战。
因为世界大战是共业所感，必须共同受报。
不过我们可以预防个人不受报应，亦就是上一次所讲的共中不共的道理。因为不做杀因，就不会受到杀果的报应。这个就是杜塞他的起源。
但是在今日以前有做过杀生的因，那怎么算呢？
这样你从今日起要杜绝杀生的因，这个就是断绝做杀罪的缘，这样就是很好的办法了。